因为他们从那个，
哦，明白。
就是固定在顶，你会死的。我没有。
各位领导好，然后现在已经6点，我们是否现在开始会议？
可以。
好，会议会在都申州开始。
大家好，欢迎参加商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中期业绩发布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商汤集团资本市场负责人 Phil。首先介绍出席本次发布会的公司管理层代表，商汤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许立博士。
大家好，
执行副总裁王小刚博士，执行副总裁大庄智事业群总裁杨帆先生，执行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林达华博士，以及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王征先生。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读免责声明。今天的讨论可能包含前瞻性陈述，前瞻性陈述涉及内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实际结果与当前预期出现差异。有关风险及不确定因素的详细说明，请参阅商汤集团向香港港交所的所提交的最新公告。除非适用法律另有规定，商汤集团不承担更新任何前瞻性的程序的义务。今天的讨论也涉及若干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指标。主要用于帮助大家进行比较分析。管理层将使用中文先预先准备的发言，英文会议线路会提供同声传译。如果原话与翻译存在差异，请以管理层中文原话为准。接下来，我们请许立博士和其他几位管理层代表分别发言，介绍商汤集团2026年上半年的经营和发展情况。最后，我们会邀请管理层共同参与问答交流。首先，有请许立博士。
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参加商汤集团2026年中期业绩发布会。那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也看到 AI 产业正在从模型智能加快走向行动智能。那过去大家更多关注模型能不能回答问题啊，生成内容。那现在竞争正在转向 AI 能不能理解和分解一个复杂的目标，调用工具，协同多个智能体，持续执行几百个步骤啊，最后交付一个可使用、可以验证的结果。所以在这个趋势之下呢，我们上半年也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集团呢实现收入29.1亿元，同比增长23.4%。那其中呢，生成式 AI 收入23.3亿元，同比增长28.2%，占集团的收入近八成。视觉 AI 收入近5亿元，同比增长13.9%。海外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127%，成为非常重要的增长动力。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增长的质量在持续改善。我们上半年的毛利达到12.1亿元，同比增长32.9%，毛利率提升到了41.4%。这一次呢，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披露口径经常性收入，就是 recurring revenue，反映的是已经生效的合同里面具备持续续约属性的收入。那么它的金额达到11.4亿元，同比增长124.4%，占集团的收入39.3%。这说明啊，我们与客户的合作关系正在从项目的交付、产品的售卖转向持续使用模型、token 和智能体的服务。那我们的经营效率也在明显提升， 上半年经调整后的净亏损缩窄到 3.9 亿元，同比缩窄 67.3%。 那同时呢，集团实现 IFRS 扣净的净利润 6.2 亿元，这也是商汤上市以来首次实现 IFRS 的扣净上的盈利。那么这些数字背后反映的是同一个变化，商汤的技术、基础设施和产品正在形成更加完整的产业闭环。也顺便说一下，我们 PPT 里的所有的图都是我们的新的这个 U1.5 的模型来生成的啊。这张图呢，概括了商汤现在核心能力的体系啊。我们致力于构造这样的一套模型，一个 token 工厂和一套智能机管控系统，也就是三个一啊。我们过往讲的是说啊，三位一体啊，把基础设施、模型和应用整合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做的这个转化呢，实际上是核心的突出了我们的竞争力。那么三个一里面呢，一套模型负责持续提升智能的上限啊，我们以日日新原生多模态的统一架构为基础，把理解生成、推理执行逐步贯穿，让模型不仅能够处理文字，也能够处理图像、视频、空间以及各种应用的界面。那么一座 token 工厂呢，负责把智能的规模化生产出来，它也不单单是提供算力，而是通过模型与基础设施的联合优化，把不同的芯片、不同的集群包括和能源以及交付节点的组织联系起来，持续生产更高质量、成本更低的 token。 那一套智能体的管控系统啊 Agent Harness 的系统啊，负责把模型和 token 转换成为完整的任务，它连接知识、工具、工作流、身份权限、记忆、评测和安全治理，支撑前端不同的智能体的产品。而我们的长期判断是 token 的效率啊，决定智能的成本，而最终的任务啊 task 的交付啊，决定客户的价值。所以 AI 的商业模式最终不会只是停留在卖模型或者卖多少 token， 而会越来越多的按照完成了什么任务、交付了什么结果来衡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待会来介绍一下模型和智能体研发上的一些进展。
好的，接下来由我向大家介绍商汤在模型研发上的思考和最新的进展。我们商汤在技术路线上是一贯的，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始终认为多模态是实现一个更完整的 AGI 的必不可少的关键路径，而且会随着智能水平的持续迭代和提升，多模态的能力边界也在不断的扩展。在早期第一阶段，图像感知和语言模型的结合实现了最基本的多模态的理解能力。那么当前的话呢，在第二阶段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通过原生多模态能力和智能体能力的有效的结合性的训练，我们实现了可以高效处理混合模态信息的多模态长程智能体，在保证智能体基础能力的竞争力的同时，也显著的通过多模态能力拓展了它的应用边界。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动多模态 AI 能力走向真实的物理世界，让 AI 能够在复杂的物理空间中理解环境、预测变化，并且驱动行动。这不是几条彼此分离的路线，而是同一套架构不断的扩展能力边界。多模态让模型看得更加全面，而长程智能体的能力让模型做得更加的深入和完整。空间智能和物理反馈则让模型会开始理解真实世界，并且在真实世界中行动。那么在今年年初的话，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在第一代 Leo 架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出了 Leo Unify 原生多模态理解统一的架构。它在架构上做了很大的创新，摒弃了传统的编解码器分离的方式，在统一的表层空间里面有效地处理图像和文字，使得多模态从功能的拼接走向真正的原生融合。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架构基础之上，我们在4月份发布了 SenseNova U1， 第一次在单一模型里面实现了统一理解、推理和生成。而在不久前发布的 U1.5 又进一步的贯通了这一个理解、推理、生成和编辑，充分验证了这一套架构强大的扩展能力。 SenseNova 系列模型的社区影响力和开源生态也在快速的构建和形成。 U1 系列开源不到四个月，那么 U1 以及相关的那个 SenseNova Vision 和 SenseNova Skill 三个项目在 GitHub 上累计获得超过 1.1 万个星标。统一的模型架构对于整合视觉感知能力、提升视觉推理以及可控生成方面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视觉感知和空间理解方面， SenseNova Vision 用一个统一的模型，用一个模型统一的视觉理解、几何预测、图像分割和三维几何等等的任务能力。 在视觉理解上面，我们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通过有效的图文混合的推理， U1.5 Lite 在权威视觉推理 BBVR Pro 的榜单上面取得 68.3 分，明显超过了 Gemini Free Pro 和 Jupyter Image。 在可控生成方面，统一理解和生成减少了跨模态转换带来的信息损失。那么 U1.5 Lite 只有 8B 的一个轻量的规模，但是已经可以生成非常精细的原生的 4K 的图像，并且能够精准的执行长篇的多页数的创作指令，而且还可以精准的修改指定的内容，并且保持整体的结构稳定。那么这样图像生成从一次性的出图走向可控可迭代的专业工作流程，得益于模型架构的先进效率， U1.5 Lite 实现了以小博大，在权威测试上达到了比肩 Nano Blana 2的水平，实现了业内领先的性价比。在统一架构之上，我们进一步把多模态和长程智能体结合在一起。8月份发布的这个 SenseNova 6.8 Flashlight 可以把文档、图表、网页、视频和应用界面放在同一个任务轨迹中进行处理，它可以跨越数百个步骤，持续工作多个小时，并且调度十多个专业的子智能体自主完成从信息搜索、数据分析到报告和演示、文稿生成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多模态它并不是一个额外的成本，反而通过语言和视觉元素的有效结合，能够有效的提升长程任务的效率。在信息搜索、图文混合、数据分析的任务中， 6.8 Flashlight 相比于纯文本的这个 LM 平均减少大概 60% 的这个 token 消耗，在企业办公和团队协作的多个权威评测上面也取得了领先的表现，超过了 DeepSeek V4 Flash 和 GPT-6.5 Luna 等这个国内外的标杆模型。在内容创作方面，SenseNova 的表现同样突出，我们的 SenseNova U1 Pro 把需求理解、创作推理、图像生成、编辑、校验等等的创作流程连成一个完整的模型工作流，它的意义不再是做一个单点的生成模型，而是让 AI 能够交付一份专业的内容成果。在今天刚刚发布的第三方评测Supercrew Image 榜单上面， U1 Pro 取得榜首，超过了 GPT Image 2， 而同一个榜单上面，轻量级的开源模型 U1.5 Lite 也取得不俗的成绩，比肩最新发布的多个闭源商用模型。那么另外在这里的话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将会很快推出有更大参数的长程智能体模型 SenseNova 6.8 Flash， 那么我们相信它将能够在更复杂的任务以及更多智能体协作方面取得更好的表现。再往前看，我们的目标是不断的去探索物理智能的边界。商汤的 SenseNova SI8B 空间智能模型在八项空间智能基准上面已经达到了开源模型的领先水平。我们和生态企业大小机器人协同研发的开悟 3.1 世界模型，以统一架构融合了对物理世界的理解、生成和预测。那么它这个在 BF16 精度下面实现了125毫秒的推理延迟，即使是有这么短的一个延迟的话，它依然可以适配通过一型多脑适配不同的机器人的本底，体现了强大的可扩展性。那么这部分的前瞻探索的话，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发闭环，从理解世界、推演未来到驱动行动、获取反馈，再用真实的反馈来迭代模型。接下来我们请梁帆介绍支撑这些模型研发和规模化服务背后的 token 工程。
谢谢大华，刚才介绍了模型如何持续提高智能上限，那接下来我来讲一讲大装置作为业内最领先的原生 AI 基础设施服务提供者，如何把这种智能稳定高效的生产出来。随着大模型训练的持续演进，推理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智能体真正进入真实工作流， AI 基础设施的价值已经不仅仅是说有多少批算力，而是能够是否能够持续稳定高效的生产高质量的 token。 而 token 也不是同质化产品，同样一个 token 背后模型的推理水平、准确性、可靠性、响应速度和成本可以完全不同。因此商汤大装置正在主动追随业内趋势，从算力资源的高效供给升级为高效率、低成本、高质量的 token 生产提供。我们一方面通过模型适配、推理优化、异构调度和算链协同提升产量、降低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对模型和任务的理解，提高每一个 token 所承载的推理、理解、生成和执行能力。长期来看， token 工厂也会从生产 token 进一步走向完成任务，效率指标会逐步从单位 token 成本延伸到单位任务的质量、成功率和成本。 那首先作为 AI 基础设施板块，我们的关键任务之一一直都是支撑商汤模型持续摸高，并且把前沿模型快速转化为稳定服务。我们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和创新，推动商汤的模型研发和服务的系统支撑体系保持在业内的领先水平。面向智能体模型的长上下文训练，我们结合先进算力的互联和显存特点，优化序列并行、拓扑感知的多维并行策略以及计算和通信的协同，做到了使优化速度、训练速度较优化前提升两倍。在强化学习的后训练阶段，我们把训练和采样任务解耦，再利用国产算力和先进算力组成异构推理资源，加快样本生成，提高后训练的效率。在图像和视频生成方面，我们自研的 LightX2A 推理框架把部署蒸馏和多层次计算优化结合起来，使生成效率提升了六倍。另外依托统一的研发和部署底座，我们能够做到把模型规模化部署到一个新卡型的国产集群的周期缩短到一周，从而极大的提升了模型技术迭代高效规模化走向市场的效率。在强化我们自身系统能力的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自研模型和上游芯片厂商的协力。举例来说， SenseNova U1 发布的当天就实现了与超过10家国产芯片厂商的首日适配，做到模型开源及运行，而且兼容不同国产芯片，这些能力共同缩短了从模型创新到商业化服务的距离。同时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情，并且这件事情越来越成为被验证的趋势呢，就是推动国产算力的生态建设和规模化商用，让它从能够运行走向高效商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自研了覆盖模型框架、算子工具链和硬件的全栈适配体系，通过底层算子优化、多卡并行调优、PD 分离和异构推理，主流国产芯片的 MFU 也就是模型浮点运算利用率最高可以达到芯片原厂基准水平的 2.5 倍。这个提升的意义不仅仅是技术指标的优化，而更在于优化了国产智能硬件的性价比，保障了国产芯片的纯市场化利润水平，从而支撑国产芯片服务体系的内生性规模化增长。与此同时，我们把国内积累的建设和运营能力复制到更多的地区甚至海外，商汤和香港科技园合作建设全港最大的国产智算中心，目标在2030年之前达到4万匹算。同时在沙特，我们落地了首个出海的国产算力集群。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算力节点的扩张，更是 token 生产和交付能力的全球化。在强大的性能保障支撑下，我们的 token 工厂对外服务的规模也在快速的增长。截止到今天，我们运营的总算力规模达到 4.8 万匹。那在上个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时候，我们也和大家报告过，商汤大装置的日均 token 服务调用量已经达到了 2.4 万亿，同比增长大概22倍。除了服务商汤日日新大模型，我们的 token 工厂也在为四家外部基础模型厂商提供服务，并且覆盖了 AI for Science 视频生成、具身智能世界模型和城市级智能化等高度的复杂度的场景。而接下来智能体会带来更长的推理链条、更频繁的工具调用和更高的并发需求。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扩大算力规模，而是持续增加高质量 token 供给，并不断降低完成一个真实任务所需要的成本。那在最后，一座 token 工厂想要输出极致的性价比并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要向更底层的能源效率要求，以及大力拥抱绿色能源的使用，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商汤大装置已经打通了算力管理、数据中心运营和能源管理系统，建立从电力负荷预测到算力任务安排和运维决策的协同机制。目前通过我们的算电协同大模型和 agent 的负荷预测准确率已经可以达到 96%， 系统可以根据预测结果协同储能调度、机房运维和算力任务安排，持续优化 PUE 和用电结构。这些措施共同推动我们的平均单位用电成本降低大约 8%。 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节约的电力成本超过1200万，每万匹算力的年碳减排量达到 2.4 万吨，比2025年实现数倍的增长。算电协同的价值也非常直接，它既能降低资源成本和碳排放，也为大规模 token 工厂持续降低单位智能生产成本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运营方法。我们将一如既往的推动相关领域的引领性探索和商业化验证。前面介绍了模型和 token 工厂，我们要真正的完成任务的交付，还需要一套系统把它们连接起来。大家在前端看到的是商汤的小浣熊办公智能体、如影营销智能体、Cycle 内容创作智能体等不同产品，他们服务的用户和场景不同，但在后台都是同一套智能体管控系统在提供支撑。这套系统负责理解用户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知识和工具、编排工作流， 也统一管理身份权限、长期记忆、执行评测、审计追溯和安全治理。简单来说，它一头连接模型和 token 工厂，一头连接企业与个人的真实工作流，把模型会什么转化成系统能够稳定的完成什么。通过前端智能体产品的多元化，后台能力的统一化，我们能够把同一套任务交付能力更快复用到不同产品、行业和用户场景中，持续提升任务完成的质量、可靠性和交付效率。那在企业市场，我们通过公有云 API 企业级自动化部署 FDE 服务，把统一的智能体能力接入了客户工作里。在办公场景，商汤小浣熊已经服务联想、平安科技、三大电信运营商京东和麒麟软件等头部企业。比如通过和麒麟软件的合作，小浣熊集成到国产操作系统中，打通操作系统入口、 AI 应用分发和企业交付链。在京东的供应链业务中，我们通过私有化部署，围绕实际工作流搭建端到端智能服务系统，验证了在复杂环境、高安全性要求和关键业务系统中的交付能力。从使用数据上来看，小浣熊的总用户数同比增长超过5倍，企业用户增长超过6倍，云端月活跃用户增长接近10倍。这些增长不仅仅来自体验和流量，更多来自产品进入了更多的真实的工作场景。在内容生产领域， Cycle 把视频创作从单点生成推进到覆盖需求理解、剧本创作和分镜制作的端到端交付。在今年6月量子 AI 应用月报中， Cycle 位列 Web 端人均访问时长第一，目前它的单日视频产量达到10000分钟，活跃用户平均每天创作超过1小时。 Cycle 创作内容在短视频平台累积预估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5亿次，其中有10部短剧的播放量破亿。这表明 Cycle 正在从单点的视频生成工具成长为支撑持续创作和规模化内容生产的专业化平台。同时 AI 生产力的服务对象也正在从大型组织延伸到更小的团队和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上半年小浣熊 OPC 能力挑战赛吸引了超过65万人参与，日活峰值突破70万。 Cycle OPC 产业基地首批也吸引了20多个创业团队的入驻。一个人借助 AI 就可以调度模型、工具和工作流，完成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协作的复杂任务，这会成为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新型生产和创业形态。那在个人用户市场，我们围绕个人 CXO 打造卡皮产品矩阵。大家可以看左边的增长曲线，卡皮家族累计用户已经突破了4500万，从25年初到现在保持了非常快的增长。我们希望做的不是把一个通用聊天机器人放到所有场景，而是针对个人生活中的具体目标提供真正主动专业的智能体。举例来说，卡皮相机依托日新的多模态能力推出 AI 拍摄智能体，让 AI 主动理解场景和创作意图，帮助用户更轻松地完成拍摄和创作。卡皮记账升级为全场景财务智能体，支持收支洞察、预算规划和多账户管理。同时我们上线了新成员卡皮健康，我们观察到它的留存率也达到了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我们认为个人智能体的价值不应该仅只体现在现在做得更快，更重要的是帮助用户实现目标，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卡皮系列成为真正理解用户可以持续陪伴的个人生活助手。那视觉 AI 依然是商汤非常重要的业务，也是系统级 AI 能力进入行业和海外市场的成熟入口。我们的视觉 AI 业务已经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海内外客户超过4500家。同时视觉 AI 业务的持续性是非常好的，老客户的收入贡献率达到 67%， 也就是说本期收入中有 67% 来自上一年度已经采购过我们产品和服务的客户。这体现了客户基础、行业理解和规模化交付能力的长期积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更加完整，当客户需求从一个单点应用延伸到更多的业务环节时，商汤能够继续提供多模态模型、智能体和算力服务，支持分析结果筛选、内部实训、数字内容生成和网络安全优化等应用，持续提升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在市场地位方面，根据 IDC 的中国 AI 软件市场，商汤已经连续10年位列中国计算机视觉市场第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7月份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体现了我们在智能在视觉智能领域长期积累的技术实力和产业贡献。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商汤对生态的理解和布局。我们多年来持续在世界模型、具身智能、智能终端、光计算、量子计算、太空计算、 AI infra 等方向进行前瞻布局。 我们的生态企业既包括一加 X 战略下内部孵化和培育的企业，也包括通过战略投资形成协同的上下游伙伴。我们的投资逻辑不是简单的追逐热点，而是围绕未来 AI 产业的关键供给，对具有长期技术稀缺性、场景价值和规模化潜力的方向进行选择性的布局和持续的培育。这些生态企业为商汤提供真实场景、行业反馈、产品化能力和商业化出口，商汤则通过模型 token 工厂和工程能力帮助生态伙伴缩短研发和落地周期。随着生态企业从技术和产品验证的0到1走向规模化应用的1到100，其产业与商业价值也在逐步释放。今年大小机器人、希望、商汤医疗等先后完成新一轮市场化融资，反映相关。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关技术路线和商业化进展进一步得到资本市场及产业伙伴的认可。今年上半年，我们参股的部分 AI 企业、AI 生态企业成功上市，相关投资公允价值提升。但相较短期财务回报，生态布局更重要的价值是让商汤能够更早进入具身智能、智能终端和下一代算力平台等前沿场景，持续获得真实世界的任务数据和反馈，再反哺统一多模态模型和系统的交付能力。那下面我请王征介绍集团上半年的财务表现。
谢谢杨哥。大家好，很高兴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商汤在一套模型、一座 token 工厂、一套智能体管控系统的引导下，持续聚焦核心业务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的一加 X 战略以及多年来构建的 AI 生态也已开始在财务维度显示出愈发正面的效果。本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收入和毛利的健康增长，精细化管理下的运营成本也持续下降，实现了规模与效益的同步提升，这也帮助我们实现了上市以来净利润层面的首次转正。商汤在2026年上半年录得了 29.1 亿的收入，年增长率达 23.4%， 其中生成式 AI 在报告期内的收入达到了 23.3 亿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28.2%， 占集团总收入的比例也从25年上半年的 77% 上升到了26年同期的 80%。 生成式 AI 业务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公司总体收入质量的逐步提升，我们首次披露了集团层面的经常性收入recurring revenue， 它在今年上半年达到了 11.4 亿人民币，比25年同期增长了 124.4%， 占集团总收入的比例已达到了 39.3%。 经常性收入最大的来源就是生成式 AI 业务。随着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嵌入客户的工作流，协助甚至直接替客户完成愈发复杂的这个持续性任务，我们预计经常性收入在整体业务的贡献还会进一步提升。视觉 AI 业务在26年上半年收入实现稳步回升，年增长 14%， 和25年全年增速相比呢，已开始加速。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对该板块开展了持续且主动的业务结构优化，也使我们最近第10次蝉联了中国计算机视觉市场市场份额的榜首。长期积累的客户群、技术和口碑为公司系统及 AI 能力全面进入客户的业务流程和海外全方位业务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海外业务收入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 127%， 远高于集团整体的增速，体现了公司正依托领先的视觉 AI 能力、统一多模态模型及本地化交付体系，将系统及 AI 能力拓展至更广泛的区域和客户群体。商汤2026年上半年毛利达到了 12.1 亿人民币，年增长率为 32.9%， 比往年同期的增速有明显的提升，毛利率为 41.4%， 也比25年同期的 38.5% 提升了 2.9 个百分点，并超越了我们以往的指引区间。这一表现是公司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和项目质量，并通过模型与基础设施联合优化、 token 生产效率提升、产品标准化及底层能力复用，不断改善交付质量和效率的结果。核心业务收入毛利的健康增长以及运营成本的持续强管控， 再加上一加 X 战略下内部孵化企业和外部投资 AI 生态企业总体公允价值的明显提升，使得集团在经调整和未经调整的 EBITDA 层面在26年上半年第一次双双转正。我们同时也录得了上市后第一次 IFRS 口径下净利润层面的盈利，盈利额达 6.2 亿人民币。既是我们刨去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这个增加和以股份为基础的薪酬开支等一系列的调整项之后，从而得出的这个经调整后的净亏损额，我们发现26年上半年的经调整后净亏损与25年同期也下降了 67.3%， 呈现了这个亏损加速收窄的趋势。在运营支出方面，公司持续保持严格高效的管控，加之部分的 X 创新业务通过成功融资实现出表，报告期内呢，销售、管理、研发三项费用均实现了同比下降。有意思的是，三项费用中金额越大，其年比下降幅度也更大。公司总运营支出在26年上半年同比下降达 14.8%， 减幅明显高于过去的几个报告期，这在收入毛利健康增长的前提下能够达成实属不易，彰显了商汤的未来长期盈利的巨大潜力。我们始终高度重视研发投入，以持续加强公司在业内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研发费用总体同比下降了 17.1% 呢，主要还是由于若干创新业务出表所造成的。如果刨去了出表的影响呢，集团层面的研发费用还是有所增加，特别是相关算力的投入。我们总体的营运资本流动效率在26年上半年与25年同期相比略有提升，用平均值计算的现金循环周期比一年前缩短了34天。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公司的这个持续提升总体收入质量，包括经常性收入占比的上升，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贸易应收减值拨备比率从一年前的 67.7% 下降到了报告期末的 46.5%， 这个在账面上相对拉高了应收账款余额和应收的天数。减值拨备比率的大幅下降反映到了利润表上呢，就出现了金融资产减值亏损金额首次由负转正，从25年上半年的负 1.43 亿元转正到今年上半年的正3500万元。我们的资本开支在报告期内达到了 23.4 亿人民币。资本开支主要还是聚焦于大规模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资本开支的增加是基于我们对人工智能行业爆发性增长的判断，以及公司全栈式系统级 AI 能力长期高效率变现的信心。这些投入呢，会对公司长期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当然也会保持灵活性，持续的在重资产和轻资产的运营方式中各取所长，达到平衡。截至26年上半年末，公司总现金储备达到了138亿人民币。这个现金的定义包含了结构性存款，但不包含右边列示的高达128亿元的这个历史新高的这个股权及债券类的投资余额。商汤除了从内部孕育出多个成功的 X 创新业务外呢，多年来在外部也战略性投资构建了多样化的 AI 生态矩阵。这一块的投资公允价值随着被投企业的上市和估值的提升，到报告期末已接近115亿人民币。此外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高达99亿元，年增长 36%。而我们的总体债务水平呢，和一年前相比反而有 25.7% 的明显下降。整体而言，我们财务稳健，资金储备充裕，为长期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财务章节我就先说这么多，下面把时间交给徐理。
好的，谢谢王真。最后我来总结一下我们对下一个阶段的判断。未来的 AI 呢，不仅要有更高的智能上限，还要能以更低的成本进入更多场景，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并在真实的结果中持续学习和进化。所以我们围绕着一套模型、一座token工厂和一套智能体管控系统，会在重点推进以下三个方向。第一呢，推动多模态长程智能体在真实任务中的持续进化，重点突破复杂任务的分解，长程执行、工具编排、动态纠错、长时区的记忆以及多智能体的协作。而任务产生的数据、执行的结果和用户的反馈会持续反哺模型的训练和工作流的优化，形成模型的自我进化和自我迭代闭环。 那第二呢，就推动token工厂从规模化生产智能走向任务 task 的交付。我们会持续推动国产算力规模化商用，异构推理优化，算链协同，大幅降低高质量 token 的成本。随着智能体可以完成越来越复杂的任务，我们衡量效率的方式也会从单位 token 的成本逐步延伸到一个任务的质量、成功率和成本。第三，推动多智能体的协同进入更深层次的个人和企业的工作流，多个具有不同能力的分工的智能体会共享上下文，协同规划，互相校验，一同完成复杂的任务。通过多元产品 FDE 和行业知识的沉淀，我们希望把 AI 从单点的工具推进到覆盖理解、规划、执行、校验和交付的系统级的生产。总之呢，商汤的目标是把技术能力、token生产、任务交付和真实反馈连成一个长期的循环，持续拓展 AI 的受众和应用边界，被推动客户价值和商业增长的相互促进。那么今天 AI 的回答问题，明天 AI 的完成任务，从模型智能到行动智能的转变是这个行业的决定性的转折，而我们 站在这一个商业化转变的最前沿。我相信这个飞轮啊已经转动，能力正在规模化，而精彩也才刚刚开始。那么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谢谢徐黎博士，也谢谢各位管理层的介绍。现在我们进入这个问答环节，电话端的投资人可以按星号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投资人可以点屏幕上的举手按钮申请提问。提问时请先介绍你的姓名和所属机构，并尽量每次提出一个主要问题，方便管理层完整回答。下面请中金的 Stacy 王老师进行提问。
感谢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是中金公司计算机分析师王向磊。那我这边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次也是首次披露的这个经常性收入 RR 的口径，能否可以再多解释一些？就比如说我们披露的这个 RR 目前和其他模型公司讲的 ARR 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包括公司披露 RR 而不是这个 ARR 的考虑主要有哪些？包括后续可能我们对于这个 RR 的增长的预期是什么样的？感谢。
这个非常感谢这个王老师的问题啊，这个我来回答一下。这个经常性收入也就是 RR 呢，它其实这个定义应该说是指这个基于报告期内已生效的这个合同而具备的有持续续约属性的收入啊。那它在今年的上半年前面提到达到了 11.4 亿人民币，比25年同期增长了 124.4%， 占集团的总收入啊，前面也提到达到了 39.3%， 啊，那么它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贡献来源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成式业务啊。那么我们首次披露的这个 RR 呢，跟您前面提到这个跟 ARR 比，其实这个背后的这个核心逻辑和概念应该是基本是一致的啊。但是 RR 其实是一个相对更加实在、更加客观的概念。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基于一个已发生的这个26年上半年的实际业务表现来统计出来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 period 的一个数据。那您既然提到了这个 ARR 呢，我们也很乐意的去告诉大家，我们今年按照6月份啊相对应的 ARR 其实已经达到了 25.3 亿元人民币啊。所以你把 25.3 跟前面那个前6个月的那个 11.4 亿去比较，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 recurring 的这个经常性收入其实增长还是非常快的啊。我们也预计啊，到下半年这个 RR占总收入的比例肯定是比上半年应该会有明显的提升啊，谢谢。
对，我们补充一下啊，我其实这我们来看 ARR 的相对来说受那个模型发布时间啊以及一些新的热点的影响会比较大，比如说单月的有些新的事情乘以12，或者单月单周的东西乘以52啊，其实它的波动性还是会随着一些节奏变化，所以我们披露 RR 呢可能是在财务上更加严谨的这么一个口径啊，谢谢。
好呀，感谢管理层，非常清晰。
好，谢谢。下面请中信证券的潘老师进行提问。
哎，好的，徐立博士好，各位商汤的领导好，我是中信证券的计算机分析师潘荣琛，感谢各位领导给我提问的机会啊。 然后我这边的话呢，就是想问一下咱们商汤未来在大模型方向上的一个重点的发力点。那我们也看到咱们公司有这个小浣熊办公产品、卡皮系列的个人助理产品，还有 CQ 视频生成的智能体啊。那我们是如何考虑应用端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布局的？比如说未来还会考虑做 coding 吗？啊，这是我的这个主要关注的问题。谢谢各位领导。
谢谢潘老师啊，这个首先我们模型研发还是一以贯之啊，这个讲说大模型的推进，就是我们还是深刻相信这个原生多模态能够推动这个我们讲大模型的智能上线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智能上线包括了长城智能体啊，包括说空间智能和物理智能的延伸啊，所以我觉得这条路上啊，商汤是走得还比较坚决啊，而且呢也相信这个路的很快啊就能够有量变形成一个比较规模化的质变。那么我们的应用这几块呢，虽然看似是啊应用的前端的智能体啊，面临的工作的场景，面临内容生成的场景啊，交互的场景和个人助理的场景等等啊，多元的像一个多模态的场景，但是它其实它不独立啊，因为背后的模型是一套，token工厂是一套，包括是吧我们讲的 agent harness 是一套啊，只是面向不同的前端任务，所以它会有在不同的高频场景当中啊，其实它会有大的这样一个协同工作。啊，从选择上来讲，其实我们选择办公啊，这个场景还很早，就是大家今年上半年看，很多公司把这种工作的场景全都聚合在一起，包括美国的公司，包括中国的啊，这是因为我们他看到了这个场景的选择是随着这个智能体的应用更深入的时候，其实客户的受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户的群体从专业人士变到了普罗大众啊，然后客户的部门从这个后台变到了前台啊，从而使得他的这个想象力空间变得更大啊，变成一个大家必须要争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部分的迁徙啊带来的饼蛋糕是更大的，那商业化的逻辑就会更加清晰。那第二呢，我们选择这个逻辑也是因为当时的工作智能体恰恰是商汤的能力跟市场所需要的一个结合，比如说 work 这个场景啊，因为我们的多模态的能力啊，以及理解和生成的统一，其实是跟这个场景当中的大部分应用是非常的吻合，并且给我带来优势啊，所以以此类推啊，像 Cycle 的智能体在视频啊，在内容生成上面其实也是充分反映了我们这个多模态能力这样的一个选择啊，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虽然场景我们可能会有多元化的智能体的场景，但是还是要我们自己的能力，包括说多模态啊，是不是有复杂的长程的可验证的这样一个任务啊，甚至是能够形成这样高频使用、持续付费的这样一个商业化，这几个因素结合，对我们的这个智能体的长商业布局有关。那么讲到代码，实际上我们推代码智能体也是非常早的，我们小浣熊代码其实也在3年前吧就开始上线，2年多前也是最早推出了这样一个产品。那现在呢，这套能力是拢到了我们讲小浣熊的一体化的统一入口当中了啊。你说 coding 的这个模型应该是重要的基础能力啊，在后面咱们做 agent 的时候，本质意义上也需要 coding 能力的延伸，也是结构化思考和工具调用的体现。那么我们现在更关注的是怎么样，如果能够通过其他的模态进一步的提升模型的逻辑和推理能力，从而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的能力来去往上提升啊，单一的代码就单一的面向代码的这个产品，我们目前来讲还不是说我们的一个完全的重点，是因为说这个部分上呢现在的竞争可能更加白热化，但是呢这个代码的能力啊一定是融入到那个基模型的产品能力上的。那么从商业上来看呢，我们也不是用产品单一的产品来划分啊这个几个部分，因为背后的我们为什么这样统一了一套这个智能体管控模型啊 ，agent harness 来一套token工厂加这个东西来迭代啊，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使得说啊我们背后的底层的逻辑模型 token 以及 agent harness 的统一啊，使得它前端的交付啊变得更加的简单，以及啊能够有成本的优势啊，谢谢。
好，谢谢，我们去下一个问题啊，有请。UBS 的何老师，
谢谢管理层给的提问机会。那么首先祝贺公司上半年取得的成绩，我是 UBS 的何旭辉，线上还有我的同事熊伟和 Charles。 那么我有一个关于我们公司战略和产品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注意到公司在业绩公告里提到说，一套模型、一座 token 工厂、一套智能体的管控系统，想请教一下管理层，我们面对互联网大厂或者 DeepSeek 这样的大模型厂商，我们具体的战略思路是什么？那么具体来看呢， 未来更加侧重基础模型 AI 的算力，还是说行业智能体的应用，我们比较有差异化，或者说比较有希望形成规模收入的产品，具体在哪一方面？谢谢。
感谢这个何老师啊，这个首先啊，你们讲到这三个一啊，其实并不是说啊我们会有一个三选一的商业模式啊，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模型本身原来的模型 API 是可以做服务的啊，然后转换成 token 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讲这套 token 是 token 工厂，是因为它除了包含单一的模型，它包含一个模型组完成更多的能力，甚至是我们服务于头部的刚才讲到四个基模的啊这样的厂商，来去更好的打磨我们这样 token 工厂的生产的效率、生产的能力。那我们的自己的认知呢，又是说再往下一步走啊，这个整个的 token 的单价可能会下降，但是呢，高质量的 token 形成的这样的一套智能体的管控系统，其实带来的这个客户的这个效用又会提升啊。所以我们模型解决模高问题 ，token 工厂解决的是成本定价问题，然后我们讲智能体管控啊，这套体系解决的是任务，解决的其实是效用定价问题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延续性的商业模式。那么如果讲到大厂啊或者其他的模型厂商，某种程度上我想其实我们应该算是在这三个商业化体系的一条路上做的比较完整的，并且我们的能力的这个我们讲协同性和 synergy 也会做的比较好啊，因为本质意义上在任何一个阶段，当模型成熟的时候啊，模型的商业价值会被挤压，当 token 工厂成熟的时候 ，token 的商业价值会被挤压，就会相对来说会进入一种更白热的竞争吧啊。然后呢，所以说必须得把这一层的能力最后延伸到一套智能体的管控，去推到我们的客户上去。那我们也看得到这个路线现在相当于是客户面啊发现了很大的这个受众的广泛的变化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三个一的这样一个联动啊，最后形成的是一套更加符合商业价值啊，并且能够截取最后效用价值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好的，谢谢徐博士，谢谢管理层。
谢谢何老师。
我们有请国泰海通的杨老师进行提问。
好的，感谢管理层啊给的这个提问机会，我是国泰海通的杨林。那么我想问的是，就是因为公司首次实现了 IFRS 盈利嘛，那么这里面有多少来自准业务的改善，有多少来自投资收益和处置子公司的收益，然后剔除这些收益之后呢，核心经营亏损有多少，那么未来何时能够依靠主营业务实现这个持续的这个 IFRS 的盈利，然后也麻烦管理层介绍一下未来的资本开支计划，目前的算力规模中多少比例对外，多少对内，多少比例的净资产，有点琐碎哈，谢谢。
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的这个一连串的问题啊，我这个尝试的逐一回答一下吧。这个首先这个确实就是我们上半年首次实现了这个 IFRS 的盈利啊，那这个本质上它要归功于这个首先是收入毛利它有健康的增长，对吧？那特别是你毛利前面提到 year-over-year 涨了 32.9%，再加上同时这个总的运营成本，就刚刚提到三项费用之和，它在今年上半年跟一年前比跌了 14.8%、啊、所以是很大幅度的下降。那你这两个因素就是它显然是和主营业务是完全相关，这个是一个首要的一个因素啊。那么您当然也提到，就是这个IFRS 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对吧？所以我们如果根据您的建议啊，就是说去刨去一些这个其他的因素，就你比如说我们刨去那些传统的那些包括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化的那些调整项之外呢，我们如果再去做一些更加激进的调整，就你比如说我们再去刨去一些比如说像公司出表带来的利益，对吧？就你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刨掉我们自己也确实内部做过一个演算，就是说这样都刨掉之后，其实我们发现我们26年上半年跟25年同期这样一种特殊的啊 ,proforma 的亏损额，它其实收窄的幅度更大，它收窄的这个绝对值啊，我们算一下大约是收窄12亿元的这个左右的这个绝对值啊。那么如果用我们这个比较常用的那种就是对外公布的叫经调整后净亏损的口径啊，这个我们都有公布的数，这个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亏损绝对值的收窄呢其实只有8亿左右。所以就是用一种更激进的这个调整方法，其实反而显示了 我们收窄的绝对值幅度更大。其实这个收窄的这个百分比也非常大，大约是 60% 左右。所以说这个就给大家一个概念，所以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它还是一个根本上非常高速大幅度收窄的一个趋势，本质上是来自于核心业务的收入毛利增长和刚刚说的运营成本的下降。那么我们也完全理解啊，这个投资人和分析师对吧，对这个盈利时点，对这个盈利的关心。那其实随着我们往未来看，这个收入毛利能够持续的健康增长，对吧？加上我们对成本的有效管控呢，其实我们预计26年全年经调整后的 EBITDA 层面就应该会开始盈利啊。那么 IFRS 的这个净亏损这个层面，就是说这个经调整后啊，这个净亏损层面啊，我们26年全年跟25年全年相比呢，应该还是会有较大比例的减亏啊。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的判断，谢谢。那么还有就是前面您好像也提了一些关于资本开支呢，我也顺便一起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说这个资本开支呢，它其实这个本身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对吧？因为算力市场它在供给端本身有它内在的较大不确定性。那从我们这个一贯这种轻重资产相结合的策略呢，它其实会给我们较大的灵活性，对吧？在一个比较就是说可以在买和租之间有比较充足的这个调节的空间，根据当时的供给端的情况来调节啊。那么其实这种灵活性是很有价值的啊，它跟一些规模巨大的大厂比，反而就是更能够抓住市场当时的有利的情况啊。其实，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算力 CapEx 本身啊，它的这个预计的单位经济回报，这个显然对这个 CapEx 的增长力度有明显的影响，对吧？我们就目前的这个综合市场情况来判断啊，算力的 CapEx 的回报率目前来看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如果这种有利的环境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的话，那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认为 CapEx 的增长速度在这个段里面肯定会高于收入的增速，因为它回报率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恰恰由于如果 CapEx 有很高的回报率，那它自然会引发未来收入的更大幅的提升，对吧？那么这又会导致可能到下一个阶段，那 CapEx 的增长率就有较大概率会低于收入的增长率，对吧？所以说你这样来看，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那资本开支的这个长期的增速应该还是会逐渐低于收入增速的。那么您好像最后也提了一个算力的一个这个比例，对吧？多少对外，多少对内。这个呢我们给一个大概的数啊，就是我们目前就是说算力就是说对外和对内自用大概是一个7:3开的一个比例。那么还有就是您最后是提到轻重资产的比例，对吧？那个我们大致是一半一半啊，所以还是一个比较灵活的状况。谢谢。
谢谢杨老师。
好的，谢谢，我
后面请
问题。
中心。好，谢谢杨老师。我们后面请中心理杨的 Maggie 老师进行提问。
哎，谢谢管理层，晚上好，我是中信联盟的分析师 Maggie， 谢谢接受我的提问。那咱们在业绩公告中也多次提到过商汤在做原生多模态和 agent 能力这方面的结合，所以想和管理层请教一下，这些能力是如何实现这个结合的？然后基于这些能力呢，我们接下来会优先去深耕哪些行业和应用场景？如何进行更加具体的这个产品化？谢谢。
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这个回应一下，也谢谢叶老师的问题。首先的话呢，我想明确一点，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多模态的长城自动体，它并不是说一个自动体去调用一个多模态的模型啊，这种简单的拼接。我们实际上是希望把这个多模态，我们做到的是把多模态和这个长城的 agent 深度的融入在一起。事实上在我们所这个覆盖的大量的业务场景里面用户在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他是需要去大量的去收集不同形态的信息，比如说图文混合的这样一个报表去操作不同的这个软件的这个用户的界面，去看图像等等。那么这是这个完成工作中的一个天然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多模态信息的处理和这个推演推理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现在的一些智能体，它可能简单的是使用工具去调用一些多模态的感知理解的能力的时候的话呢，这些工具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 context 去完成这个工作，使得说它的工具的调用效率其实是低的。 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把一个agent 的模型跟一个这个图文的多模态模型啊结合在一起来做的话呢，又简单的拼接就涉及到大量的这个上下文在不同的模型之间的这个传递，同时也会带来这个token 效率的这个下降。那么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的一个思路就是通过 Leo 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生成统一的一个新的架构，使得说我们对图像信息和这个文本信息 coding 信息的处理在一个共享的上下文上面，就避免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的丢失以及上下文在不同的这个模型上面传递的这个效率的这个损耗，在实际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环境中它的工作效率表现出来是非常的这个出色的啊。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多模态融入到整个智能体会带来一个除了刚才所说的效率方面的这个提升之外，而且因为它能更有效的处理各种模态的信息，对它进行综合的分析，就是使得说模型能更有效的去做更完整的这个工作，使得它能够有具备更强的能力去执行复杂的多步的长程的这个任务。那么这些的话，在我们无论是内容创作复杂的企业办公的场景也得到了一个充分的这个体现。那么展望未来的话呢，其实我们同时的话在上面搭建了这个 agent 的这个 harness 的这个管控的体系的话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把我们这种它原生的多模态的长程 agent 的能力发挥出来，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客户。
哎，好的，谢谢。
好，先有请广发证券的周老师进行提问。
哎，各位商汤的领导好，那个首先恭喜公司上半年取得这么优异的这个业绩成绩哈。那么我想就公司的这个竞争壁垒，还有这个后续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这个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规划呢做一个提问啊，那首先公司的这一个模型能力啊是如何形成可持续的一个竞争壁垒的啊？我们知道现在在国内外基础模型呢是处于一个快速迭代，而且开源模型的性能和价格呢也是持续的下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公司的这个 Leo Unify 原生多模态架构以及这个长城的智能体 Agent 的这个能力如何转化成为客户的一个付费啊？然后呢，这个在格局方面呢，我们相较于国内的阿里、字节，包括 DeepSeek， 还有国际上的一些模型厂商啊，公司比较难复制的一个这个差异化的优势究竟是模型算力 agent harness， 还是说行业交付的这个能力？对，这是我的这个问题。
谢谢周老师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行业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随着我们的整个的 AI 的这个领域进入到了 agent 的这个时代的话啊，事实上 AI 的这个价值就关键在于它能不能够给用户带来它解决它的问题带来一个最终的这个用户价值，这是我们的这个 AI 的这个business能不能持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哈。那么正如你所说到的，这个我们现在的模型的迭代非常的迅速，每两三个月都有新版的模型会出来，然后模型价格的下降也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出发的话呢，单纯依靠一个模型或单次的一个榜单的一个突出是很难形成持久的壁垒的。在我们看来的话呢，其实真正的壁垒就是正如刚才徐姐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飞轮。这里面的话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模型跟我们的这个智能体的系统和我们的用户场景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会使得说我们的这个多模态能力在服务用户的这样的一个同时，那么获得大量的关于用户这个行为还有他的需求的这样一个反馈。那么这个反馈的话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模型和智能体系在自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自进化的能力，并且在这过程中获得了这个模型能力和整体系统能力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提升啊。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的这个增长和使用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会期待我们的模型能力和这个系统能力获得持续的加速的进化。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你提到了这个现在这个 token 价格也在持续下降，因此的话呢，我们服务的成本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那么得益于商汤，我们既有一个 模型创新的能力，同时的话呢，我们有非常长时间积累的这样一个大装置的这个系统的能力，那么他们进行了一个深度协同的情况下面，就使得说我们持续能够获得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模型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和成本。那么通过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在成本的这个控制端能获得一个持续的一个优势，同时也能够带领反哺我们的这个大装置的这个系统的持续的升级。所以的话我们总结来说，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持续竞争力并不是来源于我们任何一个单一的方面，而是说我们的模型应用还有我们的基础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能力的闭环和持续的进化，而且随着用户越来越多的话，我们的进化速度也会随之加快，从而能够形成可持续的长期的壁垒。好，谢谢。
哎，谢谢，那个回答的很清楚啊，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李老师啊，时间关系，我们到最后一个问题，有请花旗的李老师。
哎，谢谢管理层好，我是这个花旗银行的分析师李一鸣，感谢这个提问的机会啊。想就公司的这个 token 工厂的策略请教一下管理层，因为现在在互联网大厂和各个这些公有云厂商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其实他们也会有这方面的服务布局。想问一下，公司 token 工厂提供的具体的服务会是什么？那和这些互联网大厂和公有云厂商巨头的这个竞争或者说合作的点在哪里？另外就是包括这个算力投入方面，想问一下公司有没有具体的计划，是以租赁为主呢，还是说还是会持续的自建？以及这个会不会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和指引呢？我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谢谢李老师。就是因为 token 工厂其实大家的这个能力概念是比较统一的嘛，就是提供 token 的生产能力。那商汤来说，主要我们是把自己的日新模型、市场上开源的这些高影响力模型，以及一部分合作伙伴的专业模型，都通过商汤的基础设施软件能力去来进行一个高效率、高质量的一个 token 生产，然后给业内第三方提供服务。那跟互联网大厂比呢，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几个很明显的差异化优势啊。首先就是你其实可以看到今天的大厂的基础设施，首先它还是服务到它自身的业务啊，不管它的主营是电商、社交、内容还是什么领域。而我们的定位呢，更侧重面向外部的不管是一些中小的 AI 应用厂商还是一些企业客户提供服务其实可以说今天商汤是市场上有数据表明我们是最大的这个原生的 AI 云，那其实我们定位就是给第三方去提供这样的服务。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不管是下游的模型还是上游的芯片，特别是国产芯片很少有六边形战士，就是往往都是各有所长那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对于 GPU 硬件和模型都保持一个极高的开放性所以的话我可以给客户针对客户的不同的应用需求去提供一个更合适、更合身、更具性价比的组合的方案选择这个开放性。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去提供一个标准化的算力或者一个 token 的产品，而是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的关键诉求，我们是把 token 工厂这种生产的能力叠加上我们的这种服务能力，帮助客户去解决最终用起来达到真正问题解决的这种方案型的一个交付。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有介绍我们在算链协同绿色能源利用这样领域其实有大量的创新积累那这种积累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个更好的差异化的成本优势。那最后再回答一下您说的那个算力规模我们现在的运营总算力大概 4.8 万匹那但我们现在更关注的其实不是一个算力规模，而是说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芯片组合去生产出什么样的高质量的 token 并且怎么样去持续的降低 token 的生产成本以及最终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完成一个任务。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也讲了我们这个日均的 token 服务量七月份比一年前提升了大概20多倍我们现在已经给4家的外部基模厂商提供服务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未来的算力投入会跟着这个明确的客户需求和 token 的消耗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重点会布局在国产算力香港和海外节点、绿色能源等这样的一些场景。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大家。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问答环节来到这里。如果还没有提出问题的机会呢，欢迎后续跟资本市场团队再联系。再次感谢各位管理层，也感谢各位投资者、分析师与媒体朋友参加今天的业绩发布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辛苦，再见。